如果我现在问大家，为什么会有日升在东方，日落在西山呢？很多人会跟我们说，哎呀，这个很简单嘛，就是地球会自转啊。那么为什么太阳也会跟着在我们的天空中移动呢？这个因为是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而公转，而我们在整个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呢，也都绕着太阳来旋转。而月球它有阴晴圆缺，那这当然是跟它的光线是由阳光反射，而再加上地影的遮蔽，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个月球是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月球是地球的卫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会维持一定的轨道，这样子运转上千百年呢？有人说很简单，这就是牛顿所提出的万有引力，我们就像一条线牵着，然后呢经由旋转的这个离心力跟引力的平衡，让我们的轨道是维持在一定的距离跟方向。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其实在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广义相对论里面，就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很可能是被另外的力量来造成所谓的公转，所谓的整个宇宙里面星系的形成。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又要为您请到我们最喜欢的大来宾，也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孙维新博士，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所谓另外一种想法，我们来多认识一下重力波。到底宇宙中有哪些的重力波？重力波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对于这些地球还有星系公转运行的这些理论，又产生了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呢？而重力波我们要怎么来观测跟证明呢？好，在这一段专访里面，我们会跟孙维新博士来好好聊聊，大家可以好好听听哦。
今天我们请孙馆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哈，在前一阵子，科学家哈能够测出有所谓我们常讲的重力波的这种情形。他说这就印证了这个当初爱因斯坦的一种推想哈。我们为什么常说这个爱因斯坦他是一位大师？那为什么他在过去的很多的东西到现在才能够来验证呢？那当时他既然没有办法验证，为什么又说他是大师呢？这跟我们科学的这种想法是不是也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先从这一段来谈。
好的，在100年前嘛，191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虽然在那个十年以前，1905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这两个相对论的两大支架它的意义其实不一样的。狭义相对论讲的是高速运动，但是速度不变，是等速的高速运动，你看到的世界会完全不一样，长度啊、质量、时间会改变的，这已经很令人惊讶了。但是十年之后呢，1915年爱因斯坦更进一步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讲的是加速度跟重力，重力跟加速度，尤其是谈到了强重力场四周一个质量旁边呢，强重力场四周产生的时空的改变。当然这些思考跟它的数学形式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理解，所以才会有人开玩笑说，上帝以前看到了世界一团混乱，所以说了让牛顿出生吧。牛顿出生了以后，世界就在牛顿定律的规律的情况底下运行。魔鬼看不下去了，魔鬼说让爱因斯坦出生吧，于是世界又回归到混乱了。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弄不懂了相对论，就觉得相对论把世界带成一团混乱。那现在大家对相对论的理解是越来越深刻了， 相对论在1919年，也就是发表之后的四年，就已经达到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就是预测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背后，太阳边缘背后的行星。那其实你不应该看到，因为光线如果走直线的话，完全会被太阳边缘挡住的。但是爱因斯坦就预测了，光线它并不是说光，千万记得哈，它不是光受到了太阳的引力拉的转弯了，是光走的路线改变了。也就是说，光走的路线叫做截线，捷运的捷 ，geodesic， 这个截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但是在一个扭曲的时空里面，最短的距离不见得是直线，所以光永远是走截线的哈。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光线经过了太阳旁边已经被扭曲的时空的时候，光会沿着扭曲的时空转弯，转到地球上，所以人眼睛看得到那颗星。那人一直以为星星是直线，光是直线过来的，所以人会觉得那个星星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的星星在太阳背后的，所以人会看到星星位置的偏移。而爱因斯坦呢，竟然在1915年就提出了预测，说星星的位置会偏移。而一直到1919年，英国的爱丁顿爵士呢，带着观测队到了非洲去观察日食，在日全食的时候拍了很多张照片，真正证明了星星会按照爱因斯坦的预测，星光是会转弯的，所以那是第一个胜利。但是接下来广义相对论的好些预测其实都证明是对的，只剩下最后一块，就是重力波。那重力波呢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它有质量的东西会造成时空，周遭时空的结构改变，曲率改变了。也就是如果你看了宇宙哈，如果没有质量在里面的话，宇宙你可以把它可以想象一层一层的网子，大家平直正交的一个网子在那边。但如果你把一个有质量的东西摆进去，无论是太阳也好，地球或者是月亮摆在那里头，那你就会发觉呢，它周遭的时空就会受到这个质量的影响产生了改变。就拿地球来讲好了，地球存在在宇宙时空之中，地球周遭的时空也会扭曲。月球放到这个范围里头来，月球就只能按照这个曲率来运行。所以在牛顿那个年代解释这个现象的方式说万有引力，说牛顿地球跟月球之间彼此有力量 GMM over R 平方，这样子的力量拉扯也算得对，数学计算说也是对的。然后呢，月球就绕着地球转，因为有力量。但是接下来有人问了，那你把月球拿走，这个力量还在不在？你就不知道了。因为牛顿这个力的概念是说，你有地球在那边，那月球放进来了，受它的力就会绕着转。那你把月球拿走了，这个力还在不在就不知道了。所以到后来讲成场，重力场。也就是说，地球在那边呢，周遭就产生了一个重力场。无论你月球在不在，重力场是在的。但后来呢，发觉了重力场的本质，它的本源应该就是时空曲率。时空有了扭曲，所以月球不得不按照这个扭曲的曲率来运行。换句话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也是在太阳所扭曲周边的时空里头，按照太阳规定的曲率，地球去运动。这个讲法大家不见得完全能够一下子就消化得了，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明一个小英啊，不要小英了，小英太敏感，小明跟小华两个人划船，小明从台湾出发往南划，正南方，小华从夏威夷出发往正南方划，划到最后两个人一定会在南极见面。可是呢，这两个人小明跟小华呢，手上都拿着手机，他们看到这汪洋大海是平面的，因为地球太大了，所以他感觉不出来这是弯曲的平面的。那小明跟小华觉得很奇怪，彼此通电话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哪里，哎，两个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后来在南极碰面了。他们两个人要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哦，我们彼此之间有万有引力把我们越拉越近。实际上是万有引力吗？啊，不是啊，是什么？地球的曲率。实际上地球的曲率把这两个人越带越近了。你现在就知道这曲率的好处嘛，曲率的有趣的地方是把你两个人越带越近，但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两个人太小了，他看到的是大平面，他感觉不到这个曲率，他看到大平面可是觉得两个人越来越近。所以在牛顿那个年代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两个人之间有万有引力彼此吸引。那所以今天你看到万有引力是牛顿发明的一个概念，而今天时空曲率呢是爱因斯坦发明的一个概念。
对，这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在想的哦，我们常常看到九大行星绕着太阳转， 现在说八大也一样哈，这些行星们绕着太阳转，它为什么大部分都在一个黄道面上？很多人就是说，哦，因为有万有引力，太阳跟地球之间有万有引力，所以绕着，所以我们绕着一定的距离来转，而这个距离又不像是我们讲平均的引力，它是一个正圆的，它又是一个椭圆的方式来运行。那么像这种运行的方式，我们以前就觉得很奇怪，既然是万有引力，照理来说应该是平均的，那为什么又会造成椭圆的？那现在如果说它是以一个整个的重力场，或者是整个的一个空间里面所谓的曲率的部分来讲，当然我们最近看到有很多一些相关解释的影片，那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个布丁上面如果陷落一样东西，它就会按照这样的转转转，我们在科普馆里面好像也有看到这个讲有关于曲率啊跟运动的部分，那也可以证明说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才是有，哎，应该是说这几个行星还有所有太阳系的星体都受到太阳曲率的这个影响陷在这里面了。好，
各位朋友，在今天的生活多宝格节目里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大来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卫星馆长，他同时也是我们的天文学的博士啊。那他经常分享许多天文物理方面的最新知识。那么我们刚才请他谈到的有关于宇宙里面的重力波，原来这些宇宙星体的运转运动其实都跟重力波有关系，许多过去的学说包括万有引力等等已经不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宇宙现象了，所以重力波的观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我们的生活多宝格就会为您抓紧了各种科普发展的最新脚步，也许经过了多年之后，您又会听到不同的观念。科学就是不断的印证、验证，而且有新的发现。也许透过我们这个生活多宝格，可以给您打开另外一片视野、另外一扇窗哦。我是静安，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生活多宝格节目，别忘了按下关注，给我们一些赞赏。我们这个节目会邀请更多的大来宾，更多的专家学者，用最浅显的方式跟您分享许多科学上的新知，也希望您按时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